慈悲公义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你就是我们脚前路上的灯。谢谢主，你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加深刻的去认识你，因为你是可以被我们所认识的。祝福我们在追求你的感动的同时，也能更加同时让我们注重你的教导和你的启示。求主来祝福我们接下来以下所有的学习教导时间。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今天呢，我们来讲第六课，信仰根基第六课，基督徒的生命和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成圣。大家经常听到成圣、成圣、成圣，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我们看一下啊，成圣的意思就是由神与人合作，并且呢，各自担任不同角色，是一种救赎的渐进式的一种发展，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呢，能够让我们与罪恶完全脱离，并且能让我们更像基督。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叫做成圣。大家可能好奇，那成圣跟称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称义啊。称义呢，我们在称义呢，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就像宣判、审判，判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无罪的人。经文罗马书3章26节就是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在这个罗马书8章30节也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哎，这两节经文就能看出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称义有哪些特点呢？称义呢，首先神不会记我们过去、现在还有将来的所有罪，从这个罗马书的8章1节就可以看出来，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的罪，都被神借着耶稣基督一笔勾销。在这个罗马书啊，8章33到34节。在这个经文中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从这个里面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神所定为义的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再控告我们为义。控告我们不为义，并且呢，基督，神把基督的公义算给了我们，这个就是称义。正如这个罗马书4章3到6节这么说，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就像大卫上经文中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恩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说，这个称义是因着信而称的义，并不是因着行为而称的义。还通过哪方面称义能看出神对我们称义了呢？是神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称我们为义。在这个罗马书3章25到26节，可清晰的可看见，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还有包括罗马书5章1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从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出来，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称我们为义。我们之前强调过啊，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是完全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只是借着信来领受神的恩典。再一次确定呢，就是称义呢，不是因为行为，也不是因为律法称义，因为在经文中，加拉太书2章16节非常清晰地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为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为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为律法称义。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称义又给大家回顾了一次，回顾了一遍啊，称义就是不是因为行为律法称义，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借着信心来称义。那么接下来看啊，成圣是什么？成圣呢，是在称义的地位的基础之上，让我们继续成长，这个是称义。成圣呢，是必须建立在称义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劝勉。还有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称义和成圣的一个区别。那具体区别在哪儿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我们来详细给大家讲一下。从模式上来说，称义呢是法律上的一种完全称义，好像神就是法官，判我们你现在称义了，你是没无罪的人了。而成圣呢，成圣是让我们内在的光景，我们里面的进行了一些变化，而并不是外在的一些变化。在时间上呢，称义呢是一举完成的，就是瞬间，就是决定你是否是有罪或者无罪，就跟法官一样。而成圣呢，是我们在一生之中不断的持续的去追求的。在对象上来说，称义呢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的单方面工作。而成圣呢，不仅是神的工作，我们也有参与其中，这个是成圣的对象不同。在果效上来看呢，称义是今生我们能完全得到称义，就是好像在律法的地位上，我们完全得到被神判为义人。大家总会看到这个法官判说某人有罪或某人无罪，要不然就是完全有罪，要不然就完全无罪，总不会判这个人啊，这个人好像有罪，这个人好像又不像有罪，那这样的话就感觉这个法官非常没有什么权威，是吗？所以说在果效上，称义就是这个人要不然就是完全得着称义，要不然就是完全没有得着称义。但是成圣呢，成圣却在我们今生没有办法完全得着成圣，得着完全的成圣，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那在进度上来说，可以说称义啊是对所有基督徒都是一样的，神对所有基督徒，只要你因着信心，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你就可以称义，所有基督徒领受的这个恩典是一样的。但是在成圣的过程中呢却不一样，成圣的过程中有些人他就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有些人可以稍微就是做得比其他人再好一些。所以说就是在成圣的过程中，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些人可以更加的在成圣的道路上更加晋升。这个就是成圣与称义的一个具体区别。所以说呢，成圣是每一个基督徒啊他们生命中持续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我们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都必须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成长。而且啊，成圣不是单方面从神来的工作，我们也参与其中。神呢，在成圣的过程中是要求我们与他一起合作的。神有神在成圣中的工作，我们也有我们在成圣中的工作，并且呢，我们双方，我们和神哈，我们的目的，做工的目的是相同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归回神，一起去归向神，去圣洁。但是我们在成圣这个过程中，我们和神不是相同的角色，是神呼召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过程中与他来合作。 那神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看这个铁萨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说赐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并且呢，在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就是说神在我们成圣过程中，神所主导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神呢，不仅给我们遵行他旨意的想法，神呢，也给了我们遵行他旨意的能力。子神耶稣基督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子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赢得了成圣的这样的机会。此外呢，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我们看经文，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在彼得前书2章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非常清晰地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死、复活，为我们换来这样成圣的一个机会，一个。这样的成圣，耶稣基督也成为了我们成圣过程中一直不断的效仿的，不能停止效仿的一个榜样。圣灵呢，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圣灵呢，则是在我们的里面去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有长进，那么我们就会顺着圣灵而行，并且被圣灵所引导。这个在加拉太书5章16到18节这么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可见啊，我们其实在成圣的过程中，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让我们对圣灵的意愿。有感动，并且有回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身体的里面产生了圣洁。那么，我们人在成圣的过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首先，我们人呢在成圣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是我们人有一个被动的角色。这个被动的角色呀，是我们依赖神来成圣。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是我们主动的角色。主动的角色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去顺服神，并且呢采取正确的方式去增进成圣。那么被动角色的话，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役，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角色，因为成圣的这个被动的概念啊，往往会被人放大。如果单单靠着被动这一半的话，肯定是不行。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成圣完全是因为神让我们成圣，神拣选我们成圣，那么我们不需要自己努力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基督徒开始有这种怠慢。这样的话，从而让我们去忽略了我们在，圣经中要求我们基督徒在成圣过程中一个主动性的一个角色。那主动性在哪方面表达出来呢？我们看这个罗马书8章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可见，这个是我们主观意愿上。是否竭力去追求顺从圣灵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主动顺从，我们主动顺从、主动追求 主动在成圣过程中与神合作的这个点，也包含了很多方面。哪些方面呢？有追求圣洁，这个是我们主动的；远避淫行，这个也是我们主动的；分外殷勤，就是分外要辛勤、勤劳、勤奋的去，这个在各种行为上保持一种好的行为。这三点都是我们在成圣过程中表达出来一种主动的角色。追求圣洁怎么看出来呢？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在希伯来书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是保罗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远避淫行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保罗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一定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分外殷勤在哪看出来呢？是彼得教导我们的，是彼得后书一章五节说，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在一章四节的时候，就是彼得告诉大家如何成圣。所以说呢，彼得在这里面教导大家说，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在这一切都有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才能在成圣的过程中有长进。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有主动的角色，但是我们也不可忽略我们成圣中的被动角色。我们不能单单以为说，光靠我们自己追求，我们凭借自己努力，凭借我们的行为，我们就能成圣。错，这是不对的。因为被动角色、主动角色这两方面哪一部分都不能少。因为我们要努力的信靠神，要降服于神。因为如果我们要是忽略了成圣过程中我们被动的角色的话，那样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什么一切靠自己都行的话，那要神干嘛呀？那这样会就会让我们暴露出我们的骄傲以及我们过度的自信。那么成圣呢，它有几个阶段呢？成圣一共有三个阶段。成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成圣呢，是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开始的。正如保罗所说，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这个提多书三章五节，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的，而是我们重生被圣灵所更新的那一刻，我们开始成圣的过程开始了。我们一旦重生，就不会再继续犯罪，无论是习惯性的犯罪，还是生活在罪的模式之中。因为我们重生那一刻，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这个灵就会保守我们，不会再对犯罪的生命让步。这个不是说我们一生可能不犯罪了啊，说是我们一生不犯罪，是我们那个时候心里会对那种犯罪的生活会与他站在对立面，我们会变成一个这个就是与这种罪完全对立，完全这个就是反面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对这种原来之前的那种犯罪的生命完全的去摒弃。为什么说脱去老我嘛，就是这样。这个改变呢，也是我们成圣的第一阶段第一步。所以说到我们重生那一刻，成圣开始工作了。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保罗再次告诉大家，就是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做工，已经我们开始已经成圣的第一步达到了。所以在成圣的起步阶段啊，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对罪的辖制，对罪的管辖，不再有一个眷恋了，我们会有与他有一个断绝。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再会被罪来主宰。从以上啊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人的心中，我们眷恋我们所习惯喜欢的一个意愿的方向就改变了。 原来我们可能愿意从事跟从肉体，肉体放纵私欲，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时候，心里的那个意愿就开始改变了，那个时候就是成圣的开始。那什么时候是成圣的增长阶段呢？成圣的增长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一生的年月中不断的持续的增长的。虽然说保罗曾经跟我们说我们的罪啊已经完全得赦免了，但是我们虽然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但是罪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罪从亚当夏娃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人的心里，一直在我们所有作为人的后代的，我们罪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这么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你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从这个里面就看出来，保罗教导我们，我们成圣的过程不要让我们再继续回旋到原来被罪捆绑的那种景况之中，要让我们的身体要献给神，作为义成圣的这个器具。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再次告诉我们，不要让罪作王，也不容罪作王，我们不要顺从他。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为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这是保罗再次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再次的去纵容跟随肉体的私欲，要把你们的肢体身体私欲要面向神，要顺从神。所以呢，这个里面成圣，这个在腓立比书三章，保罗又说，就是我们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这个就是成圣的目的，就是忘记之前你过去的背后的一切，无论你做的好的不好的。但是从你信基督耶稣之后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努力的去奔着效仿耶稣基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成圣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那里从上头招了我们来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目的。这句话，这个经文很经典啊，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三节也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就看出来了，原来我们在成圣不仅是要得奖赏，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圣洁的话，我们就未来那天没有办法见到主。所以在新约中大多数的经文都在教训教导我们说，所有基督徒都要如何成长更像基督徒。在书信里边也有很多类似的教训和教导，他们呢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劝勉基督徒，劝勉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达到一种更深的更深层次的成圣。所以说在新约的每个作者都盼望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能够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前进，不要停歇。那成圣什么阶段才算完成呢？就我们灵魂成圣而言，成圣的完成其实是在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我们死亡那一刻，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去成圣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成圣而言，我们的身体来说，其实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身体成圣。因为我们成圣在今生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我们离世的时候，主与主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成圣就相当于完成了。什么时候才算是成圣完全的完成呢？就是等主再来的时候，主让我们复活，并且神 主耶稣给我们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时候成圣才会完全的完成。所以从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他要按照他的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哎，这个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就是赐给我们新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依次的去复活，并且神还要赐给我们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节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在世上的这个肉体会死去，但是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来看这个表格啊，这个图，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的时候，那是我们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归正，就是重生那一刻的时候，瞬间就开始就称义的那一刻，然后那个时候瞬间成圣的过程开始，就是一个直线向上。然后呢，到整个这个成圣的成长过程这一阶段啊，我们的一生成圣的过程是这样波折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是这种这个曲线模式。有时候这个曲线还会下降一些，不是一直向上，有时候还会下降一些，但是整体来说是一直向上的。直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变化了呢？就是当我们离世那一刻，离世的时候就完全的实现了成圣。为什么说我们在成圣过程中是一种折线呢？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不仅没有前进，反而有的时候还会向后这个回落。因为可能在成圣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不正确的教导，缺乏好的基督徒团契，或者呢对于祷告和神的话语不认真，有的时候说那我不祷告行不行，我是不是基督徒，我也是 OK， 那个可能在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在成圣的过程中你成圣的晋升的层次不够好。有的时候是在对神的话语不认真，就说我们有没有那种就是 OK， 我就是基督徒，我就周日聚聚会，平时的时候我就把神抛在脑后，我也不研究神的话语， 不读经。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是说明他在成圣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非常有一个顺利的一个进展。也有可能有些人在这种状况下过了很多年，所以说他的这个当时的时候成圣的过程就保持这样一个平稳持平的状态，没有晋升，这样他在成圣的过程中就没有进步，这是比较让我们惋惜的。成圣呢，我们再次跟大家确定，就是成圣在我们今生，我们活着的今生是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为什么说没有达到完全，能达到完全呢？箴言书二十章第九节是这么说的，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离了我的罪？然后在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所以啊，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生无论再怎么样说我们行善，我们心中还是有罪，还是要犯罪的，没有义人。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可能达到说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完全的义人有谁啊？只有基督耶稣。当然圣经中也说有些他是义人，在神眼中看为义人，那个是因为当时那个人他是顺服神的话，但是并不是说他内里就一点罪没有。有些人可能把今生说不能达到成圣当做一个借口，说那反正我今生我也不能成圣，我重生了，我称义了，反正我最后能进天国就可以了呗。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竭力去追求圣洁，或者他在成圣的这个在圣洁生活中不长进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反对今生也无法达到成圣，说反正我今生达不到成圣，那我就没有盼望了，他觉得我这个一生追求有什么意义啊？反正就像考试一样，考了一个永远没有成绩的一个考试一样，我无论怎么拼命去学，最后我也达不到理想的分数，那么我还要拼命去复习，拼命去努力干什么呢？但是在罗马书中非常清晰的教导我们说，基督复活大能使我们胜过罪，虽然今生无法追求 成圣的完全，但是在成圣的进步是在今生永远不能停止的。因为每当一个人在成圣的进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像主。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耶稣是与一切罪恶完全对立的。我们如果越来越在成圣追求圣洁的过程中越来越厌恶厌弃各种罪的话，对主的爱越多的话，那么对神的呼召的奖赏就会越来越渴望，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残存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很多人觉得，哦，我身体没有罪，我没有罪。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向主，越来越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意识到，哦，我们原来身体里剩的这个罪是多么多么的就是可悲，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与这种罪完全对立。所以呢，虽然我们今生达不到完全成圣，但是我们要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今生要不断的去努力，竭力的去努力。好，我们接下来看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刚才刚讲完成圣，成圣的话就是讲我们今生要在成圣的道路不断努力。那么成圣道路努力的话，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基督徒的圣洁生活。什么是圣洁生活呢？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求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说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圣洁的生活。其次，基督徒的责任还有什么呢？基督徒还有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耶稣对所有门徒是这么说的，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主都奉着父神的旨意要传福音，我们当然也要奉主的旨意，听主的话也要传福音，这个是基督徒的责任。还有一点呢，就是祷告代求。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你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看到了吗？我们要为这些人代求祷告，要为万人祷告代求，甚至为执政掌权的也要代祷，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该如何的保守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好的圣洁的生活呢？首先是要让我们迷失着那些信徒们，让他们回复与神和好。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啊，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所以就是看到我们的信徒们，有一些其他信徒，他们在罪的道路上被罪恶过犯所胜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劝他们，我们要温柔的把他们挽回过来，重新带回到追随主的道路上。但是我们要小心，别不要被罪把他们引诱，牵连到把我们也引诱到偏离主道。这个就是我们要保守基督徒们过圣洁生活的第一点。第二点，要防止罪恶的扩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玷污了污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我们要一定要小心谨慎，因为这个罪啊，它是像发这种毒根一样，它发得很快，它会从一个人很快传播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会因为这个人的不好的行为去效仿他们。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罪恶的扩散。再一点呢，就是要保持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尊严。什么叫保持教会的纯洁和基督的尊严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该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这个 保罗教导说，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把圣餐领圣餐领这个这个圣餐的这个习惯，就是当做很尊重，或者觉得哎可吃可不吃，或者我就改换个方式，或者换个别的，我不吃这个饼，我吃点什么别的什么烤鸡烤鸭行不行？不可以，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圣洁，是一种基督的威严在其中。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保持教会的一个纯净和基督的尊严。因为如果我们要是这个东西没有保持的话，那么就是让，就相当于自己的罪，把自己的罪取，这个就是把自己的罪当做，这个就是保持，就是无法保持教会的圣洁，没有办法保持基督尊严。这样的话就会让罪有成之机。再一个呢，就是处罚的原则，在这个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是这么说的，说是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兄弟；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只凭两三个人的口头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你们身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凡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在这个经文后面也说了，说是如果这个眼让你这个这个让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怎么说那个经文？我看一下，应该是让这个如果你这个眼睛让就是如果让你犯让让你犯错的话，你就挖出去；如果你这个手要让你犯错的话，手就要剁掉。这个的防止罪的扩散，这个处罚原则一定要非常明确。不能说弟兄说犯罪得罪我了，这个事情我就爱包容，这个事就过去了，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也是保护这个弟兄，得着这个弟兄，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要指出他的错误。当然，他要不听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再找一两个人，找比如说长老啊、牧师啊，跟他去聊，看他能不能去能回转。如果几次三番他还是不肯回归教会，就是不听。就是在罪的道路上迷途不返的话，我们就要像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就把他撇弃。等，在这个像哥林多前书一样说，当等把他赶出教会，当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主再来的时候，可以让他得到救赎。所以说，在处罚的原则上，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的严谨和准确。那么，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圣洁生活的本质就是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变亲男色的、偷窥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说，这个圣洁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圣洁生活的本质就是让我们与之前这种道德败坏，在神眼里看为不好、不正确的事情，与这种过罪恶的过去说拜拜，完全的断绝。这个就是过圣活本圣活圣洁生活的本质，因为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在成圣的道路上开始追求成圣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犯过那些罪、冒犯神的地方已经被赦免、被洗净了。圣洁的生活呢，有几个方面。第一呢，是生命与主联合；第二是道德上的改变；第三是脱离罪恶的管辖；第四是主动效法基督。这个是圣洁生活的一个本质。生命上与主联合，在提多书3章5节是这么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道德上的改变从哪里看出来呢？是在约翰一书3章9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是道德上的一个改变。 因为从神圣的道德上就不会，就是不能再犯罪，不能再犯罪。它其实正确的翻译是，它不能再继续犯罪。它少个继续，应该是不能再继续犯罪。圣洁生活的本质呢，还有一点就是第三点，就是脱离罪恶的管辖。在罗马书6章18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这节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既然已经不受罪的捆绑了，那么我们就成为义的仆人。最后一点呢，我们要主动效法基督。在哥林多前书3章18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圣洁生活的一个本质，就是要我们主动的去模仿效法基督。那么，基督徒我们在保持圣洁生活都有哪些挑战呢？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异端的教训。异端都有哪些教训上会让我们觉得是对基督徒的一些挑战呢？首先是在教义上的偏差，教义上的偏差就说明，他们对圣经教义上有自己奇怪的解释。这个就是要考察我们对圣经是否严谨和熟悉，和真的正确的解经。另外一点呢，异端呢还有什么呢？异端就是还有另外的权威，就像摩门教、摩门经，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其他的一些异端，他们有自己单独由教主所写的另一本解经书，他们并且高举另一本解经书，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圣经，这个都是异端。在除此之外呢，还有贬低基督，很多人觉得基督不是神，基督就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人。或者有人说，基督是地上是人，神他在受洗那一刻才变成神，那这个完全都是错误的教义。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像一些异端的有些奇特的教义，他这个异端的这个解经者呢，总是觉得圣经给了他新的启示，什么启示呢？比如说启示说他就是圣灵，他作为圣灵的转世来到世上跟人说话，那这是非常奇特的，很多很多奇怪的教义。再呢，很多异端的教育呢，就是因行为称义。他们觉得是我们称义，我们在神眼中看为无罪的人，不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我们怎么做得好呢？我们可能必须要，捐献多少钱？我们可能要今生去什么国家传献多少福音，带多少人信主，做到了我们才能称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的异端去教导怎么教导呢？是绝对化的领袖。这个领袖啊，有些领袖他们很厉害，能言善辩，他们很有魅力，他们能吸引很多人，他们会说话，他们有影响力。这样的话，他会逐渐更加增加自己的权威，由自己取代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唯一代言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们成为与神之间唯一的代言人，并且他会强调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启示，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并且呢，在圣经中找出一些经文去歪解，来证明自己的己见。如果有错误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些指出错误的人打压，并且他们这些领袖，他们根本不愿意进神学院去进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那些东西是有问题的。一旦进修，反而会将自己的自身价值降低。领袖化、权力化，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挑战。这样的话，就是异端教训的这么一个挺大、很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有呢，就是教会观的一个狭隘。有些教会观呢，有些教会他们觉得说，他们排他性格非常强，他们又缺乏安全感，他们很神秘，神秘化，觉得我们就是会员制，我们会员不能去别的教会，你们去了别的教会，你们不要再回来，并且他们对外界经常存有很严重的戒心。所以这种情况呢，到极端的情况，甚至还出现很大的矛盾，甚至要殉职。寓意殉职或者宁死不屈，这种呢就是属于是非常激进的一种，狭隘的教会观。还有一种呢，就是异端的教训呢，就是在传教的方式上非常激进。这种呢，他们这种拓展神国， 他们为了增加人数、达到野心，甚至不择手段，可以用物品吸引他们，并且把所有的他们的传教的这种人呢、群体开始精英化、年轻化，并且开始向学校伸手，被对这些懵懂的、有理想的学生们开始伸手，对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小学生传教，以此为了达到他们所谓的拯救而进行这种抢羊的这种行动。最后一点呢，就是来自异端的教导，就是在生活上的操控。他们对生活上的操控就是说，说为信主的家人就是邪恶的，信主的家人就是好的，你们要与未信主的家人隔绝，就这种煽动性的，就是让这些对这个基督徒的家庭进行完全的掌控，这种蓄意的这种侵占，去恶意的去逼迫，这种肆意的去怎么说呢，统治或者奴役这种方式，这个就是异端的这种我们面对的很大的挑战。基督徒面对另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要拒绝罪恶。在马太福音18:6-9这么说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在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一定与罪恶完全的隔绝，因为罪恶结局是什么？罪恶的结局就是死。我们如果要是不平安的话，或者是我们被疾病缠身的话，我们可能那时候就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是心的里面是否有黑暗。因为我们如果信心坚定的话，我们心的里面就会被照亮，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容易深陷到魔鬼还有邪灵的诱惑，这样的话邪恶这种罪也不会让我们沉沦。因为我们抵抗怎么抵挡罪恶，怎么抵挡魔鬼啊？因为我们只有依靠主，并且我们要竭力的去依靠主，依靠主让我们抵挡这个罪恶。因为呢，怎么样具体依靠主呢？就是要依靠主的话，因为主的话里有着灵，有着神的智慧。所以呢，抵挡罪恶不是我们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因为世上有魔鬼邪灵，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他们非常非常厉害。从亚当那个时代我们就有罪，亚当那个时代他们就没有抵挡这些罪的这个在他们心中身体里。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帮我们去止住这个我们去偏离神对我们的愤怒。所以如果我们想承受神对我们永生的福气，我们必须在过圣洁生活中要拒绝抵抗各种罪恶，要依靠主话语来抵抗各种罪恶。我们在基督里啊，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与基督联合呢，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在经文以弗所书1:4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在以弗所书1:11-12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称赞。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都有哪几个方面呢？第一，就是神认为我们的罪也属于基督，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嘛。第二点呢，是神认为我们与基督同死，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基督为我们死，基督死了，我们也在基督里，也是一起死了。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神会认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并得到荣耀，被提到天上去，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死的时候，基督被埋葬的时候，我们的罪我们也一同被埋葬。当基督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同样新的灵也一起复活，并且耶稣基督他被提到天上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有一天被提到天上得到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很多经文我就不一一念了。那么怎么样看我们到底具体在耶稣基督里呢？就是第一是我们是刚才讲了，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二呢，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第三呢，是我们所有的举止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第四呢，是我们在基督里合为一个身体。首先看我们是如何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的。在这个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叫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所以说在这里面，神是认为并且神做工，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并且一同复活的。那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新生命从哪看出来呢？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就是神给了我们的生命，生命在哪儿啊？生命是在他儿子的里面，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也有了生命。第三点呢，是我们所有举止都在耶稣基督里，是在罗马书九章一节说，我们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出来，我们不说谎言，我们说真话，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的行为是正直是良善的。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一的身体，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五节是这么说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就可见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彼此是要照应的，因为我们彼此都是肢体。那么另一方面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经文大家可能都读过，在约翰一书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不仅仅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并且赐给我们过圣洁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所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就要看基督是否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那就要看主基督是否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罗马书啊八章十节是这么说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基督真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我们旧的身体旧的灵，这种不义的，就是这种追随过去的邪恶的这不好的灵就会死去，而神赐给我们新的灵就会复苏复活。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活着，现在活着不再是单单为了自己活着，不再是 顺从肉体活着，我们现在活着单单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些经文中不只是想法，不仅仅是哦，我认为基督耶稣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不仅是想，我们认为基督耶稣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而是真正的基督在我们身体里内住，并且因着我们的信心持续的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基。说如果我们要真的，我们要是忽略了这项真理的话，就像忽略了在我们心里有这个属灵的力量。如果我们牢记住基督耶稣内住， 这样就会粉碎在我们身体里的骄傲。我们大家一定要谨记啊，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的了，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基督。我们可能以前就会认为，那我信神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做得好啊？其实不是，我们要认为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做得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做工。这样的话，不断的会加深我们对基督的一种信赖。这样的话，让我们做任何事都有把握，让我们做任何事都有盼望和信心。我们在做所有事的活这时候工作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些是源于在我们身体里的耶稣基督做工。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事情时，我们祷告了之后啊，这件事情神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有力量去做，我们成功了，我们这时候感谢主，因为是基督在我们身体里让我们做得好，而并不是让我们觉得啊，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能力强所以做得好，不是的。所以说无论做什么在这些就是这个做什么，在这个祷告之前祷告之后做什么事情做得好，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论做什么，在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就像坐在了基督耶稣的基督身上一样。马太福音这个25章40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照顾主内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坐在了主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在主身上做工。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与主基督耶稣同在，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是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虽然基督耶稣人性的肉体已经升天了，但是他的神性却与我们同在，因为与主基督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起同工，我们去认识他，并且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安慰，学习他的样式，并且呢，在基督的面前过我们全部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与基督耶稣同在。最后一点呢，就是让我们更像主基督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就是说保罗也在效法基督，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一样去效法基督。在约翰1书2章6节说，人若说我住在他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约翰也这么说，说是如果真的说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如果想过圣洁生活的话，那就要照着主在世的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去行。我们效法基督啊，我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模仿，因为我们效法基督目的是为了更加像基督，不是为了单纯的我们去模仿，而是为了更加像基督，因为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完全得着神的一个荣耀。基督的生命就是人在行为上都努力效法基督，不仅仅是当我们生命顺境的时候，当我们受困苦的时候，更要去效法基督。在效法基督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的人格。有人觉得，大家我是不是越效法基督我就越失去自我呀？不是，越效法基督是使我们更像基督，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基督，因为我们不会被基督吞并。说我们完全被基督吞并了，我们就成为基督了，我们失去自己的性格了，失去自己的本性了，不会。你就好比父子圣灵，他们虽然位格不同，他们的品格上却是相同的。虽然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但是我们仍然是不同的个体，我们有自己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的个性特点。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每个人我们都属于基督，但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圣灵按照己意所分配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另外一点呢，就是基督徒要恒忍到底。为什么要恒忍到底呢？就是我们最终要得到天上的永生，就要恒忍到底，为的是要与神同在。在这个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常常守主的道，就是要恒忍。在马太福音10章22节也这么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就是我们肯定跟外邦人是有不同的，他们会鄙视我们，会遗弃我们，会这个甚至要逼迫我们，但是我们要恒忍到底，一定会得到神的奖励。 所以这里面就耶稣基督给一个警告，就是真实的信心的证据之一，就是要坚持守他的道，并且要持续的相信他所说的话，并且要顺服主的命令生活。有的时候人经常被主被神被外边逼迫就离开神了，这是不太对的。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要劝诫我们要恒忍到底。保罗在这里面也劝诫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恒忍到底。像希伯来书，在哥罗西书中，保罗说，我们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在我们信的道上恒心，不至于失去对福音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保罗告诉大家的。在希伯来书中也说是我们将起初确实有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爱。基督徒之间的爱是什么呢？就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这么说的，基督徒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并且是最大的。其次就是什么？其次第二点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爱神是怎么爱呢？爱神呢是在行为上，在心中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要实践上帝赐予的使命。就在马太福音中28章18到20节这样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爱神的表现。爱人怎么表现呢？爱人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就是爱人。那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应该做什么呢？在团队中有很多人，他们当然有很多事，有很多声音，我们首先要做到谦卑自己。例如我们在同一个服事中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面对服事事工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最让人痛苦的是，有时候在面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时候，总是抛开真理的对与错，而讨论观念的对与错，这个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处理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会谦卑和顺服。尽管我们想法是好的，大家都知道为主服事，我们想法是好的，但是在事工中讨论提出意见的时候，要首先要为了照顾众人的益处而学习放下自我的打算、自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要相信，神若看我们的打算是好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的。神不会让我们认为好想法说就憋着，就你不能说，你不能做，绝对不会。神一定会让我们觉得神认为好的方式方法会让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发言的时候，不在乎你发言的声音大小，而在乎你发言的是否蒙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耶稣就为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哈。他为门徒洗脚，所以他就门徒，他那个耶稣当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他是以这种施舍舍命的方式去爱对待身边的人，他不是以世俗的方式来区分人三六九等，他也不是那种士气凌人、趾高气昂，他也不是为了谋求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地位。所以真正一个真正委身神的人哈，真正一个委身在神面前的人，是一定要与人有良好关系的一个人，必然是一个谦卑服侍他人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就要谦卑自己。第二呢，就是造就别人。在箴言25章11节是这么说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造就别人，我们要说造就别人的话，一句话说的不合适，真的很有杀伤力啊。所以尤其是在侍奉生活的团队中，弟兄姐妹之中， 言语是我们必须要学的一门功课，因为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伤害了别人。比如说传话、背后论断、猜忌，这些都会给人团气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和伤害。所以呢，这样的话对人造成伤害，无论是哪一种伤害，是言语、猜忌，还有各种论断，这些伤害都是非常致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当然现在很多人哈也是啊，学会明哲保身，对弟兄姐妹犯错误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好听的话怎么怎么样，这样也是不对的，这也是不是造就他人。而我们造就他人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努力爱心去劝勉对方，鼓励对方，但是看见对方做的不合适的时候，也要勇敢的站出来，用爱心指出来对方做的不是，来陪伴对方从这种软弱中走过来。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会犯错，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爱心和鼓励帮助对方，而并不能是抛弃他。每个人都会犯错，牧师也会犯错，我们都有一个，都同有一个生命和一个肢体，我们一起走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的神是同一个神，所以我们最终都会有一个同一个归宿，我们必须在主里相互扶持。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哪些不能做呢？不该做的事，就在马太福音七章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 不想看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光指责别人过错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也犯了更大的过错。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犯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在评价别人之前，首先我们要好好检讨自己，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花更多时间心思来 遵循神的旨意，来爱神。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内心里完全是败坏的，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被拣选的，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随便的去论断别人。所以随便论断别人，这是基督徒不该做的事。第二点是什么呢？是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相争必站立不住。这是有些人说 主是靠这个鬼王别西卜赶鬼的时候，那个耶稣这么说的。所以主的话，这是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他是主动的去走向人群，并且他主动的与各种税吏妓女成为朋友，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去学耶稣，这样我们要广传福音，我们要努力的主动的要与周边的同事、街坊邻居去成为这样友善，搭建这样友善的桥梁，发挥出我们基督徒的爱。而我们不要说光我们做守城的，光我们自己把自己信好了就可以了，这不是不对的。而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是我们要走出去，向那些非基督徒变成朋友，来为他们传递福音。这个是基督徒该做的。不该做的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光跟基督徒自己玩，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在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当前很缺乏爱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冲突，基督徒不应该在任何政治立场中加深对立面。我们要进入主的合一，在爱里，不要让政治的敏感议题成为伤害到他人的武器和把柄。所以说，这个就是彼得前书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政治永远没有对错，政治永远是人为人的利益而相争。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不该做什么呢？基督徒不应该在任何的一方或者政治立场或者任何立场，不要去帮助一方去站队说话，因为我们在主的爱里是要说造就劝勉人的话，我们不要被他们所利用。这个就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所讲的什么是成圣，包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这个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留下的两道思考题。第一道思考题是过圣洁生活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过圣洁生活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第二个问题呢，是彼此相爱的难处在哪里？彼此相爱的难处在哪里？这两个题今天都稍微有点难度啊，希望大家尽快的可以把这个答案发给我或者发给郑牧师，因为我们还有最后2节课，我们这个思想根基就结束了。好，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课上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更新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生命、我们的殿建立在金银宝石的神的话语之上，并且保守我们，加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被主来所使用，在基督徒的彼此关系上建立由神而来的那个稳定的纽带、稳定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里，让我们能活出主的样式，越来越像主。谢谢主保守我们所有的时间。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